Hello， 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那泰服小时光呢，是一个专门讲泰国 BL 剧集的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看泰国的 BL 剧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的 Podcast 哦。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在这边呢，先祝福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还有情人节快乐。没有错，我在录这一支 podcast 的时候呢，就是2月14号情人节当天。好，那情人节当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天呢有两位艺人呢，泰国艺人也生日啊、哦。一位呢就是 Dodana Paul， 就是在今年他会跟那个 JJ 有一部新的算是 BL 剧，也是侦探剧啦齁、哦。算侦探剧吧，嗯。另外一位在这天生日的艺人呢，就是 JNTV 的 William。那 William 呢，他是 Lycan 的团员之一之外呢，他也是 Last Twilight 这首歌。这部剧这首歌的对 同名的歌曲的主唱。那如果说你喜欢看 Last Twilight， 就是不曾遗忘的暮色这部 BL 剧的话，你应该对我们的 William 也很有印象哦。那这个 Dodana Paul 呢，就是泰国非常有名的知名的男演员，非常的帅，个人我也很喜欢。好啦，重点不是他们，重点是当你听到这支 podcast 的时候呢，大概已经过完年不知道多久了，可能都已经三月春暖花开了齁，都已经过完元宵了。没有办法，我就是剪很慢。对，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安内。那这一集看完之后呢，我真的很想问我们的 day， 请问一下那个 Nivea 的洗面乳好不好吃啊？这一集里面呢，就是阿奇呢有先用那个洗面乳洗脸，然后呢我们就要嘎兰用嘴巴从他鼻子给他亲下去。我有特别仔细给他停下来看一下，照我们 new 哈，我们也阿奇的 new 这位 new 先生，他坚挺的鼻梁，他那个鼻子啊立起来的程度，哎，你这样给他亲下去，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只有嘴唇单纯碰到一点点，而且当你那个嘴退回去的时候，我有看到你整个嘴唇上面基本上都是妮维亚的泡泡，妮维亚的泡泡。如果用妮维亚洗面乳的各位朋友们，你可以吃看看看好不好吃哦，就会知道我们得吃下去的感觉是怎样。所以看到这边呢，我真的想问一下另外一位演员哈，演派的这位健小姐，你有没有觉得你还好？你卖的是那个健康食品，不用吃泡泡。上一集前几集健跟那个 Sing 啊，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吃乐事。那这一集的乐事呢，就交给我们 Daniel 来卖了哦。那这一集的乐事，我觉得那个画面安排的也不错，还蛮甜蜜。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妮维亚这个洗面乳。我真的很喜欢看泰剧里面安插这些广告，因为这种东西可以算是泰剧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小成本的泰剧就会有很多这种广告。插的好插的不好，我真的会差很多。插的好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部戏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增添了非常多的色彩，就像上一集那个糖果，有没有？好啦，那我们来聊一下哈，这个周边的问题。每一集都会聊周边，我最爱聊周边的各位听众朋友，到底我们 GNTV 那个疑似周边那种疑似式周边的商品，那个数量到底要膨胀到什么程度才告诉我们说他到底要卖哪几种呢？我会这样问呢，是因为这一周呢又多出了一个新的看起来很像是周边的东西，就是我们 Day， 就是我们的嘎兰拿出一个樱桃加爱心的一个吊饰，而且我看那个材质软软的，软软的，看起来可以掐起来嘛，所以捏那种感觉，手感感觉上还不错。那东西呢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吊在包包上面哈，上面还有嘎兰跟阿奇的名字，我猜这个也会拿出来卖啦，价格大概是我猜是530块泰铢。好，但为什么我说 GNTV都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才要拿出来卖，因为到第九集了他都不拿出来卖，你知道吗？他都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卖哪几个，他就只是在戏里面一直拿出来一直拿出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常听我的 podcast， 你就会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不符合 GNTV 人性的一个事情。这间公司通常有新的商品之后，他会拿出来卖的时候，他就会在比如说第四集第五集就会开始一路拿出来卖，除非像什么 Cooking Crush 只有一个手套，他可能放比较后面。但这部戏你看，从那个睡衣有没有，这一集阿奇又穿那个耳后制的睡衣啊，所以他紧速洗啊，他那个雨伞啊，我们好多集一直来问说这东西到底什么时候拿出来，结果都不拿出来卖。播到第九集了，官方的 IG 推X 平台推特各种社群平台上面就是没有拿出来卖。我在想说会不会卖周边这种事情日本那边也可以抽，所以他要跟日本那边好好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好啦，我觉得这就是我猜的而已啦，是不是真的要跟日方讨论这个我也不太晓得，这只有 GNTV 高层才知道。可是简单一句话，就是没有看到 GNTV 卖周边，我就觉得这真的很不 GNTV。 他现在在官网上面，在我录音的这个当下，他的那个官网上面就是只有 Daniel 的娃娃还有那个手灯啊，就只有那些东西，就是 什么明信片，就是很基本款的 Day New 这个组合的所有的东西在上面买而已，他完全没有这部戏的商品，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好啦，随便。好啦，我们呢就来聊一下剧情，剧情比较重要。这一集就是完全公费约会，滥用魔法，把我们的魔法呢当成是水在喝一样，拼了命给他用，反正不花 MP 有没有？不像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啊，你放个法术啊，给他砰什么冰剑术给他下去的时候，需要那个法术啊 MP 要给他烧下去，不用，我们阿奇都不用 MP 的哈，想要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然后我们嘎人就给他用爽爽的。这一集呢，大部分的网友看完之后的感觉都是很开心，哦，很甜，我也是觉得很甜。因为这部戏这一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同居，两个人就是给他住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根本就是新婚生活好吗？上集的最后面呢，我们的阿奇就很坦诚说，我会用魔法哦，我可以用魔法听到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就跟嘎兰说。那我们的嘎兰听到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吓到，他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第三个反应就是我来试试看看哦，我再试一下看看哦，每次就来试一下看看，来 test test， hello hello， 我听到不？呼呼，拜托姐，你也玩得太开心了吧，嘎兰先生，你知道吗？嘎兰就很心机，各位听众朋友，他超级心机的，就是借这种测试的名字，反正呢，问什么他都不赔。他只要摸下去，他只要可以摸到阿奇，他就心情爽，所以他想摸的时候就给他摸下去，然后摸下去的时候就问阿奇说，你有没有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哦，他不得解释安呢，反正就像我们去那个握手会啊，面前的那种有没有，如果你可以连续握你喜欢的艺人的手，握30秒握一分钟，一直握一直握，你是不是就给他一直握下去，对不对？如果你去跟我们的 Day 跟 New 握手的时候可以让你一直握的话，你是不是给他一直握下去，是不是就是这样 Day 就，啊，不是 Day， 嘎兰就是这样给阿奇摸下去，一直摸，拼命摸，用力摸。如果我是嘎兰，我是会这样然后呢就直接进入主题，问要不要同居。这整集就看我们嘎兰一直在那边握着阿奇的手，握着阿奇的脚，握着阿奇的只有手跟脚了然后没有握到什么其他地方了，比较不能摸的地方就当然不会播出来了。但当阿奇拿着行李箱到嘎兰家门口要准备同居的时候呢，其实这一集的最后面还有再出现一次这个画面哦，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一集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谈到阿奇呢，他从一个相对比较求稳定的那种个性的人呢，开始去尝试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一直以来，阿奇都是一个寻求安定、比较不冒险的人，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追求一个稳定。可是到了第九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阿奇有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变化，就是他开始慢慢的觉得说，他可以去挑战一些他没有挑战过的事情。他都已经30岁了，他不能够就是很保守的一直这样下去，他也想要让自己可以走到一个人生高峰。所以这一集就讲到阿奇呢，他告诉自己说，好，没关系，就算我没有准备好，我也应该要去试看看。而且呢，另外在这一集里面也很明显的谈到一件事，就是阿奇还是很依赖这个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魔法。这不是这一集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是后面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当阿奇太过依赖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魔法的时候，他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或者是在两人相处上他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后面会讲。这一集呢，我们编剧呢就是很清楚我们是 BL 剧，所以前半集大玩特玩，拼命的玩，用力的玩，死命的玩。过年播出这一集真的很应景，你知道吗？糖就是放好放满，你看这一集啊，你就会很开心，就觉得一直在吃糖。我贵你的是假丁丁，哦，生好心哈，哦，假丁丁生好心是贵，是结婚了哈，哦。不管，重点是你过年的时候，请问一下，大家不就是吃到饱吗？对，这一集就是给他玩到饱这样子，大家也看得很开心了哦。大奇呢搬进嘎兰家之后呢，就是我们嘎兰开始各种非常合理的性骚扰。我刚才就讲过，有空没事给你摸一下，摸这边摸那边，摸上面摸下面，一直做那个科学研究哦，我来试验一下，我要试试看看你有没有骗我到底摸哪里你可以听得到，摸哪边你听不到，不管你摸哪里他都听得到，对不对嘎兰？那嘎兰摸下去之后先问说，啊，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然后讲完之后呢，之后就是一直 repeat 同样一句话，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啊，就像那个在试音有没有，那个麦克风麦克气音，我爱你我爱你，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清楚，我从头到尾都在那边我爱你我爱你，听到最后我都觉得，哦，这一集主题应该就是我爱你吧对于我们的嘎兰来说简直就是美梦成真，那好不好？那两个人可以一起同居，同居的时候他还可以有理由无限度一直摸框摸，给他摸下去，等于是每天都过着那种非常非常愉悦的生活，很开心。然后这一集呢就利用这件事情顺便卖一下我们的乐视这个洋芋片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Day 躺在 New 的大腿上这种美好的画面啊，真的很幸福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有在追 Day 跟 New 的这个追这对艺人的朋友们，你就平常很少看到这种画面出来， 出现，这种很亲密的画面通常只会出现在比如说什么中档然后比如说胖扑影他们平常玩比较大的这一种。那 Day 跟 New 呢，他们已经认识我觉得大概至少超过十年以上吧，早就是老朋友的这种等级，完完全全就是平常跟兄弟一样，很难会有这种很亲密的互动，在戏里面看到这个就是感动，好吧。那在卖 Nivea 洗面乳的这个当下告诉我们这个洗面乳是可以吃啊，不是不能吃啊，不能吃，各位听众没有，这不可以吃齁，这个洗面乳用完会很 Q 弹，看到我都想要去买的。那阿奇呢还可以看到呢，主要这边这一段是说阿奇呢可以看到嘎兰内心的幻想画面，等于是呢播到这一集官方跟大家证实齁，泰国版里面呢不是只能听到声音，连画面嘿都可以看到，各位听众朋友齁。那当然我觉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很想知道阿奇你除了看到正常的画面之外，你有没有看过不正常的画面，什么暗黑画面之类的。好了，当然这种暗黑画面呢在这部戏是不会拍出来的齁，这又不是什么玩色男孩 playboy 齁，不可能没有这种东西，大家就不要想太多了。那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同居这一段里面呢，我看到嘎兰抓住阿奇脚踝的那个当下，他要做测试嘛，好，就看到我们 Day 直接从 New 的脚踝给他抓下去的时候，你知道 New 看他的那个眼神，我都觉得他下一秒应该给他踹下去。他们平常打闹绝对是给他踹下去啊，可是演戏嘛，阿奇的个性怎么可能给他踹下去呢，不可能的嘛，阿奇是很温柔的齁，就这样笑一下就过去了，但我觉得 New 那个脸就是他应该很想把他踹下去。最后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嘎兰真的很烦，我真的觉得嘎兰很吵，你都已经牵着阿奇的手，你应该要瞑目了吧，你可以好好睡觉了吧，结果你心里面一直在想一堆事情，一直在想一堆事情，睡觉不睡觉，一直睡睡你真的很吵，这样阿奇很难睡好不好。这一段呢当然是很甜了，我在看的时候我是很开心，可是我真的觉得嘎兰很吵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看完这一集才来听我 podcast，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一定有对不对，你嘎兰躺在那边真的是很欠打，你装睡然后内心拼命在想啊，如果阿奇可以亲我一下的话，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做好梦，如果你要没有亲我的话，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做噩梦，怎么办怎么办啊，阿奇可不可以亲我，干我要是阿奇我内心一定全部都是脏话，我要吵死最后呢我们阿奇呢大概觉得说继续被这样继续难下去，我大概一个晚上都不用睡觉，而且我手也不可能抽回来，这样对嘎兰不好意思齁，阿奇的个性绝对不会把手随便抽回来嘛，对不对，这样难下去，这样塞难下去，我整晚都不用睡，这个人精神太好了，根本就是处在一个精神亢奋的状态，所以马上阿奇就给他过去亲下去，让嘎兰赶快去反地去做好梦去睡觉，不会反来，不会做噩梦，不要再吵了，你很吵。好了，这一段我真的看得很开心，因为真的很好笑。那两个人躺床这一段呢，除了阿奇一开始那个很僵硬的长方形就让我笑翻之外，后面这一段就是我也是一直狂笑嘛。那这一段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嘎兰呢就突然有问阿奇说，那你怎么会有魔法，是因为被什么东西咬到了吗，先生阿奇不是蜘蛛人，他不是 Peter Parker 好吗，你是想要他射什么白白的东西到你脸上吗，你怎么会第一个反应是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咬到，真的是很扯好不好，如果不是原本那个漫画就有的对话的话，我真的觉得啊是泰国的编剧很清楚泰国人很喜欢蜘蛛人，泰国人最喜欢的漫威英雄如果我没有猜错票选第一名一定是蜘蛛人，我看过超多泰国人很喜欢蜘蛛人，就连那个 JNTV 的艺人棒娜娜 V 都很喜欢蜘蛛人，他超爱蜘蛛人，这一趟去纽约走参加那个时装秀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超开心的，就是一直放那个蜘蛛人的音乐，然后希望所有粉丝当他的 MJ， 泰国人超级喜欢蜘蛛人。不过我因为没有看过原著漫画了，我也没有去看最近的那个动画，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段对话在原著的里面就有，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也懒得去看，你知道我这个人真的很懒，年纪大了。好啦，那隔天呢醒来之后两个人开始吃早餐，我就看到那个幸运草的吐司，因为嘎兰特别帮阿奇做了一个幸运草形状的吐司，虽然说我觉得长得不是很幸运草，好像少了一根之类的东西，四叶幸运草齁，就看起来就是好啦，长得好八成像，好八成八成有八成，最大的重点是我很想问说啊，你现在这个东西是用机器压出来的吗，看起来真的很像是机器压出来的，因为这个造型我还蛮喜欢的，虽然说我真的觉得它长得不像幸运草，但是我觉得那个造型还蛮可爱的，如果有的话我还蛮想买一台那个热压吐司机来压压看，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热压吐司机压出来，但是又没有压得很过头，你知道如果说你有用热压吐司机去压过的话，压过头就煮过头的话吐司会焦掉嘛，可是在这部戏里面那个吐司看起来就是感觉起来好像没有 压得很过头，感觉起来就是压一下然后就拿起来那种感觉。好，不重要，这边很明确告诉大家 GNTP 没有要卖什么热压吐司机之类的鬼东西，只有我想要。他比较想要卖的是樱桃加爱心吊饰，没有错。我们的那个嘎兰呢就在这个时候又拿出他的新产品，嘎兰他根本就是开发一系列的阿奇新产品，从第一集看到视频就会知道，你每一集啊，不是每一集，你每次阿奇去你家你都有新产品出来，像什么睡衣啦、雨伞啦、那个什么樱桃跟爱心什么之类的，不会西兰不桃全部通通都出来。总而言之呢，这个前半段呢，光是看我们的嘎兰那边疯狂的塞奶，疯狂那边奶阿奇呢，就有一种让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有一种喝奶喝到饱的感觉，大家说是不是？前半段就是很甜啊，一直奶一直奶，好多奶哦，好甜，好开心啊，甜到连阿奇的喝饼又警察都动尾掉，觉得自己被甜到血压飙升哦，快要送医院了，这样直接给他评下去，我也要一个男朋友，然后马上就跑去跟命告白。好啦，那这一段呢，为什么警察呢会突然被甜到跑去跟命告白呢？因为在这一集里面呢，警察就约了阿奇跟嘎兰一起吃饭。那约阿奇跟嘎兰吃饭的原因是因为呢，警察的小说呢除了要出版之外呢，还被某一家电视公司看中咯，要拿去拍成一个戏剧作品。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先祝福一下我们的警察，不要遇到我们业界知名的某一间魔改公司，什么圈圈圈 TV 什么圈 MM 什么 V 的那一家公司，哦，很恐怖，那个很多小说都被改到面目全非啊。我当然不敢讲是哪一家，我有强烈的求生意志，大家也猜到是哪一家，为什么我这么不敢讲。总而言之就是呢，警察他从这个小说作者到他的小说突然可以改编成戏剧，他就很开心，他的梦想实现，请阿奇吃饭，那当然嘎兰就黏在他身边一起来吃这样子。可是到了这家餐厅之后，我真的很不懂为什么这部戏找的日式餐厅，你不管几个人吃那个铁板烤肉，你那个铁板都是永远一小块，而且小到让我觉得你会烤超级久，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各位听众朋友，你看他们三个人面前那一块铁板，你在台湾，就算不是在台湾，在泰国好了，你看一下那个泰式烤肉的烤盘，你看一下我们台湾的火烤两次，看一下我们台湾的那个烧烤盘，拜托一下，都比你那个盘子不知道大了两倍还三倍好不好？那种盘子，那种小铁盘，不就是一人一个吗？然后你就是三个，你就是为了画面好看吗？看起来也不会啊，你一个人面前摆一个不是很正常吗？结果你三个人面前只摆了一个，我就想说你们三个人齁在那边烤肉煎肉吃完大概要吃五个小时吧，到底你们找厂商的条件是谁的盘子比较小，谁的那个煎盘比较小就找哪一家，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好吗？好，这边不是重点，我只是觉得那个盘子太小而已，重点是阿奇跟警察在这一段就开始很光明正大闺蜜私聊，警察就直接给阿奇摸下去，直接就在那边用心里的声音两个人在沟通在讲话，最后呢还被嘎兰看到了，那嘎兰就问说啊你们两个在干嘛啊什么之类的，阿奇就回答他说呢啊我们只是在聊聊天而已啦。这段警察的台词其实跟第五集里面呢嘎兰看到警察跟阿奇在那边抱抱而吃醋的时候那一段警察的回答是差不多的，他的回答就是我们在聊聊，用泰语回答就是窥干，这边很明显嘎兰完全懂这个聊聊就是普通聊聊，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他就完全一下子就意会到说哦原来你们两个人都是魔法师，所以你们两个人可以这样聊天真是太棒了，跟第五集那种气到跑掉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阿奇之前有跟嘎兰说过啊，就是你到30岁的时候如果还是处男的话你就会做魔法嘛，所以当嘎兰知道警察跟阿奇都有做魔法的时候他其实也安心了，就是警察呢完完全全不可能跟不可能跟阿奇呢有任何超友谊的一个这种互动，对对对对对，他们两个不会有什么超友谊的行为，因为警察是处男。好，好啦，那这一段很可爱的是呢，嘎兰呢就看到阿奇不常见的一面，而且呢看到那一面的时候，他还爽到整个人快飞天呐、啊！什么不常见的一面呢？就是只有在他的好朋友警察面前才会出现的那种表情，什么表情呢？这一集就看到我们阿奇那个表情，就是哦，你很讨厌，人家要揍你哦，好像把拳头握起来那种画面，喵喵拳都握出来了。当然呢，我们嘎兰呢这么抖 M 一定会想要被阿奇揍一下，对不对？然后就叫阿奇揍他。果不其然，在这一段里面，那个甜度就是急速飙高，甜到警察都失去理智，直接手机拿起来，我明天就要去告白。这一段里面，我觉得最可爱的地方就是Niu啊，就是我们的阿奇握着拳头，然后闭眼睛要打嘎兰那个脸，那个表情真的很可爱。我还有截图，我有截图在我的粉专上，大家可以去看。整段两个人互动就 就是那种小情侣，你知道吗？就很开心，看了就很爽，心情很好。这样，那吃完饭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练身体的时间。这一段我看到 Day 直接把 New 背出来的时候，我笑到停不下来。Day， 你有没有觉得很重？不是很重，这不，我不是说 New 很胖，其实 Day 跟 New 他们两个人体型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有网友特别去查了一下，在演这部戏的当下，他们两个人的体重啊，据说 Day 呢在演这部戏的那个当下大概是62公斤 ，New 呢好像是76公斤，也就是说呢，阿奇是比嘎兰大概重了十几公斤。你就看到 Day 背着一个七十几公斤的男生在面往前走，然后还要一边演戏，我真的觉得 Day 你心态有够好，你汗超有够好。你老婆一定很幸福哦，厉害啊，很会扛啊，真的厉害啊。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拍蛮久的，为什么呢？第一，对话很长，第二，这一段呢你不可能让 Day 真的扛到全身冒汗，你一定是让他讲一段话之后就把他放下来，不然你这样一直扛着不放绝对会累到死，所以这一段一定拍很久。而且 Day 要一直背着 New 一直讲台词，你知道这一段我超想看花絮的，你知道幕后花絮就会很好笑，为什么呢？就看到一定会有看到 Day 那样扛到喘得半死，然后拜托停一下的那种表情。好啦，所以这部戏呢，我真的很期待这一段的幕后花絮，今天 NTV 一定要拿出来播，拜托一定要拿出来播，好不好？那当然就剧情上来说，我觉得这一段是很感人的、哦、因为阿奇有意识到说他未来的人生规划是需要好好的想一想的哦。那未来要怎么发展呢？未来要怎么走呢？其实到了30岁都是一种人生的一个往前进，或者是一个转弯，或者是你要选择走向哪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或是位置的一个转捩点，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他自己也会很害怕说，那我到了30岁才换跑道或是才换一个方向，会不会太拼，会不会太晚？毕竟大部分的人大概都20几岁可能就开始走向某一条路，如果你选的路你确定没有错，你要往前走的话，你可能20几岁就在某一家公司或是同样类似的位置一直做工作，可能一做就做到50-60岁，至少在我这个年代是这个样子了哦。所以啊，其实心里呢就是有一些害怕，有一些迟疑。那嘎兰在这一段里面对阿奇的鼓励来说是很重要也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是差不多刚好跟阿奇一样是30岁的朋友们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也会被鼓励到。所以这一段里面呢，阿奇就很感动到抱着嘎兰跟他说谢谢。那这一段里面嘎兰的回答其实也是很有玄机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嘎兰的回答是谢谢你愿意把心事告诉我。这边其实也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说这两个人已经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可是比较像是只有阿奇单方面知道嘎兰的想法，可是嘎兰不太清楚阿奇在想什么，因为阿奇摸下去就知道，而且嘎兰还会自己去摸阿奇，让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是问题是，阿奇是一个不太会说自己内心话的人。在原本的人物设定上面，阿奇只有在警察面前会讲出他自己心里面想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警察是他很好的朋友，可以说是他的一个 safe zone， 一个安全区，所以他愿意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统统告诉警察，两个人会拿出来聊。但是面对嘎兰的时候，他会害怕他讲出来的话如果不得体，或是他的想法不太 OK，就是嘎兰可能不能认同不能接受的话，两个人会不会吵架等等之类的。所以阿奇其实是一个心思很细腻，而且他会很多话觉得不该说，或者是他自己觉得不该跟嘎兰说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出来的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至少到第九集到这边为止，嘎兰其实不是很清楚阿奇在想什么，他一直都不是很清楚这件事。那这种不太对称的关系，其实在一般的情侣来说的话，短期内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们同居个1-2个月，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可是长期下去，如果真的要结婚或者是你长期交往下去的话，这绝对会出问题，很容易会演变到最后就是其中一方问另外一方说，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跟我说，这到后面就会很严重，因为这会变成一种质疑，是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所以你才不肯把这些事情跟我讲。可是每一个人会有他的理由啦，像阿奇就是他觉得他讲了之后如果讲错话我让你很伤心的话，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相对来说很贴心的人，这也会是一个问题。好，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后面第10集、第11集、第12集应该会好好的做一个处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这是这部戏这个漫画里面想要去谈论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情侣交往之后到底怎么样去了解对方，怎么样去在了解过后和对方做一个沟通，这是这个漫画就是原著漫画里面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不管你改成日版或者是改成泰版，其实这个主题都没有变过。那这一集呢，最主要要谈论的一个问题呢，其实还是阿奇的人生规划问题，后半段基本上都来讲这件事。因为呢 ，Rock 进来没多久之后，他就升职变成一个高级专员。那我们来算一下 Rock 进公司多久哦？他其实进公司也算是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因为差不多过了一个水泼水节，一个万圣节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一集，我们看到下个礼拜就要下周下一集播出的时候就要水灯节了，所以算一算啦，顶多不到一年，大概快一年的时间，算是一个神速升级的一个情况。而且 Rock 就是一个很不长眼的人，他直接问阿奇，在所有人面前问阿奇说：“那你什么时候才会升职？”所有人都傻眼，你为什么不多想一下才问？你不觉得你这样问出来会让别人很尴尬吗？各位听众朋友，就跟你在职场上不会去问别人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升职，跟你什么时候会加薪或加薪多少或薪水领多少，这都是属于很不礼貌的问题，基本上是不该问。但是 Rock 就是一个 bug， 他就是直接给他问出来。阿奇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一个不会升级的位置，因为他的工作大家有看到吗？比如说他要去处理什么影印机啊，然后大家要拿笔啊，要拿什么公司的一些财务都要去跟他做一个互动，就是跟他要就对了。总而言之，这种位置在大部分的公司当中都是属于一个不太会升职的公司，他就处理数务、处理总务这种工作，大部分来说一进去，如果小公司的话，那个位置最高就那个位置，他不会像一些管理职升到什么经理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可能不需要去处理一些对外的业务啊，或者是公司营运的东西，他就是管理公司内部的东西，这些财务、公司内部财务的一些运转而已，所以他是不太会升职的。而且阿奇在这一集也讲说，他没有像玩游戏有什么二转三转啊，他进来这个位置就是一路到底了。那阿奇呢就想说，他也想要升职啊，他不想要在这个位置里面老死到底嘛，对不对？他觉得他希望他自己还是可以，比如说像嘎兰一样啊，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位置啊，可以赚更多的钱啊。所以阿奇呢就决定，他想要去跟老板讲说，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工作，换一个位置啊，让我可以往上升职这样子。所以呢，阿奇就决定要先练习一下，他就把那个要给塔纳卡桑的信写好了之后呢，还在窗户旁边练习，练一练，突然塔纳卡桑就咚跳出来，你怎么可以在旁边偷听你员工讲话？你这个老板。那塔拉卡桑就听到阿奇在练习啊，他一听就说：“哦，好哦，那你来楼上找我这样子。”反正塔拉卡桑在经过这几集之后，觉得阿奇就是个人才啦。放这种人才在这种庶务的位置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浪费的一个情况。而且公司要开一间分公司，在那个远得要命的那个 Nakon City。他妈拉哦，真的很远，对，很南部的那个府份啊，离曼谷超级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所以就问阿奇说：“你要不要去那边出差一个月，把公司跑一下，顺便让至少让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管理的能力啊？如果有的话，回来让你换位置，好升职，这样其他同事也才比较不会说话嘛，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啦。那从这边呢开始，就明显加入我们这个。”聚集最后一个主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主题，我猜的啦齁。啊，其实是过分依赖这个魔法。因为呢，我刚刚有讲过，他要去的这个府份齁，这个外府呢，坦白来说离曼谷超级远，而且一去就要去一个月，所以阿奇很怕自己呢因为没有办法摸到嘎兰，他就没有办法读到嘎兰的心，他没有办法当一个很好的男朋友。阿奇就是很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会让嘎兰伤心失望，而且两个人隔这么远，他没办法好好安慰嘎兰，如果他做错事的话他就没办法安慰他，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适任的男朋友，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男朋友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迟疑，一直没有办法答应塔纳卡桑，最后甚至于还想要拒绝。而且我们从这一集里面，阿奇呢他要去分公司一个月这件事情，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完完全没有跟嘎兰说，嘎兰根本就不知道，嘎兰是塔纳卡桑跟他说的时候嘎兰才知道有这件事情，也就是阿奇几乎不会把比较重要的事拿出来跟嘎兰讨论。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远距离一个月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拿出来讨论一下说，诶，那我要出差一个月啊，这样子我们还在热恋期，你会不会很寂寞啊，我好爱你啊，不会啊，两个人是不是会这样讨论。可是阿奇就是都不讲，一句话都没有说。嘎兰会知道呢还是因为他被塔纳卡桑叫去，塔纳卡桑跟他说这件事情之后他才知道的，因为塔纳卡桑不想直接去逼阿奇给他答案，他 希望嘎兰去问，因为塔纳卡桑其实算是一个相当贴心的人，他觉得你们两个既然是情侣的话，可能会因为这种远距离恋爱的问题会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嘛，那你们两个赶快讨论一下，今天之内把结论给我，好，我也不要直接一直去问逼问阿奇，这样不太好，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所以呢，嘎兰在知道这件事情的当下，我觉得他的反应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男友的反应，他就直接把阿奇带到公司的天台上去聊聊。嘎兰就告诉阿奇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我，我都很愿意听，我会愿意去倾听我的男友告诉我的任何事，你不要任何担心，就把它说出来。那阿奇安心了之后呢，当然他就跑去找塔纳卡桑说，好，那我愿意接下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地方的阿奇呢，他也算是一个立下一个决心啦，就是他自己也开始有一些反省，就是很多时候不能够一定要做到100%的准备才去冒险，因为如果说你每件事情都一定要准备到你自己觉得不会出事才去往前冲的话，那真的要准备超级久，而且很多好机会可能就这样不见。那阿奇其实他的心态在这边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可是看到这边我真的很好奇啊，阿奇你之后会不会因为你担心自己听不到嘎兰的心声，没有办法当好男友，你就持续继续忍耐当处男这样我一直都看不到床戏，这样我很难过耶好啦，不管如何，这一段呢就是阿奇呢意识到很多事呢不用一定要100%做足准备，其实人生还是可以冒险的，不管你几岁还是可以冒险试一下，就开始做了一些自己不敢做的事情，譬如说跟老板说谎，跟老板说我准备好了我要去接这个工作，其实他自己不是在那边比一个那个手势，其实就是一个说谎的手势，这绝对是以前的阿奇不敢做的事情啊。还有他在这一集的最后面做了一件最重要最重要他以前绝对不敢做的事，就是直接把嘎兰金的气就给他下去。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超兴奋，各位听众朋友，这一集最大的重点就是最后面这一段终于亲下去，而且亲两次，亲超级长的。第二次呢是嘎兰开心他就主动回亲，你知道这对嘎兰来说也是一个跨过心理障碍的一个过程，但是重点是我们这些粉丝们看到就是哦耶，你知道上一次 Megan New 两个人接吻到现在离多久吗？我记得上一次是那个什么深蓝之吻的时候，深蓝之吻离现在多久了你知道吗？都 N 年好啦，那至于嘎兰一边亲有没有想到什么色色的事情呢？因为阿奇都没有跟我们分享，都没有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嘎兰到底有没有想到什么色色的事情，真的是令人滑指，这样不行，你要跟我们分享，我们想知道，但是我相信阿奇一定不会说啦。好啦，那副线上面呢，副 CP 也是很勾追的，警察在吃饭的时候就是闪刀快吓掉，觉得前面这两个人真的太夸张了，怎么可以甜蜜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满脑子就是要报复阿奇跟嘎兰不是啦，我个人是觉得警察就是一种吃糖吃到一头热血，血糖太高就有点晕，晕到失去理智就拿出手机来跟命约了一下，我们明天碰个面这样子。那跟阿奇吃完饭之后的隔天呢，警察就跑去买一双鞋子要送给命，顺便告白，可是这告白你一定要看，真的非常离奇，真的很奇妙。我还有特别截图，截什么图呢，就是命听到那个告白内容的时候，他那个一脸就是阿奇买鞋的公三小的那个真的很可爱。还有啊，我觉得泰国大概没有送钟啊送鞋要送十要收十块这种习俗啦，你知道送鞋子啊就会让对方跑掉，所以通常情侣在一起就算送鞋子，我记得有一些人就会跟对方要比如说五块十块一块之类的，泰国看起来是没有这种禁忌的啊。警察鞋子给他塞下去，讲完之后直接绕跑，你知道命啊只穿一只鞋子，只剩一只鞋子，在那边床狂追不舍，在后面一直追追追追到跑到警察面前，跟抓贼真的是有八成像，都已经第九集了，我们的命当然是直接给他答应下去啊。然后警察下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不是抱着命，他不是给他亲下去，他是直接开心到爽到冲到外面去，等于就是跟全世界说哦，我有男朋友咯。他命在后面看到真的是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好啦，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命看着警察冲出去那个表情，心里面我觉得他也是还蛮开心的好啦，那下一集不知道会不会看到警察带着命回头疯狂报仇，一直疯狂报仇，一直放糖舔死阿奇，应该是有那个可能啦、啊、那至于 Rock 的部分呢，我说 Rock 你真的不懂我们腐女的心情我懂但 Rock 不懂然后 Rock 在升职那个当下，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点就是他被白这样扒了一下，你知道在日剧版里面我有很深的印象，就是日剧版里面的白这个角色，这个女同事是非常温柔婉约的，然后在泰剧里面非常直接给她扒了一，我都觉得 Sing 那个胃可能会很痛，可能会想吐，有没有 被扒到早餐都吐出来这样子。 Rock 在这一集呢，很明显他很想追白，他就一直暗示暗示半天，可是白呢每天他那个心思就是放在阿奇跟嘎兰身上，他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像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在一边看活的 BL 剧一样，心情超好超级幸福，完完全全无视 Rock 的任何暗示。 Rock 就是很无奈，只能跟白说我只懂一半而已。我是还蛮期待说当 Rock 知道白是腐女的时候，每天上班看真人 BL 让他心情很好，这是他上班动力的时候，到底 Rock 会有什么反应？你是打不过就加入变成腐男子吗？就开始继续跟白一起分享这个喜悦这样，还是 Rock 你要找一个男朋友来放散一下？应该是不会有啦齁，这公司里面只会出一对啦，就只有阿奇跟那个嘎兰而已，大家放心，因为这公司里面其他大概也看不到什么帅哥这样。我都有仔细看哦。那下期预告的部分呢，就迈入我们的水灯节。水灯节在泰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是泰国人很重视很重视的一个节日哦。那水灯节呢是基于依照那个泰国的阴历去算的，每年会换算成这个我们一般的公元阳历的时间，所以它的时间基本上是浮动的。那目前看起来呢，它是过完万圣节之后才水灯节，所以一定是在11月。在预告里面我会看到呢， Tanaka桑呢要阿奇在11月20号就要出差，没意外的话啦，戏里面这一年的水灯节是在11月底，大概就跟2023年应该是差不多，所以阿奇才很失望的跟嘎兰说他没有办法去放水灯，因为2023年的水灯节我记得是11月23号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他如果20号就要去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一起去放水灯啊。好啦，那在这边呢顺便跟大家说一下齁。2024年今年的水灯节呢，在国历公元来说呢是11月15号星期五。那如果你想要去看水灯节的话，记得要提早请假哦。台湾的话其实有蛮多人会趁11月多飞到泰国去参加水灯节，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南亚的节日这样子。那如果照这一集所说的阿奇要去一个月的话，去出差一个月的话，当他回到曼谷，我觉得差不多刚好赶上圣诞节了，所以下一集可能水灯节完了之后，第十集水灯节的话，第十一集第十集的后半可能就会安排圣诞节或者是跨年旅行，然后一路玩到十一集，回来之后就会翻脸进入最终高潮。全世界的戏都这样啊，到倒数第二集的时候一定会进入一个最终高潮啊，不然你到倒数第二集还是很平的话，是谁要看的好不好？因为它剩三集啊，那通常泰剧都会安排 BL 剧都会安排出远门，然后你又要过节还要加高潮，其实三集要演这么多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还蛮好奇编剧会怎么编。但是我也觉得啦，可能下一集嘎兰是直接飞去阿奇那边一起过节，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直接把那个水灯节跟出门去玩这件事情合在一起，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就看看下一集呢会有怎样子的内容咯。那这一集呢，因为有嘴对嘴接吻给他下去，有没有直接把我们这一集的热度推到最高，在 X 平台就是原来的推特里面呢，总推文量直接飙到 900K， 当然也是第一名，然后那个时间点上的第一名，对朋友 900K， 一般来说在泰国啊要有这种 8-900K 的啊都是演唱会才有的等级，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下一集的推文量会不会破100万呢？这个我们到时候就一起来看看吧。好的，那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欢迎你 donate 我的 Podcast 频道，也欢迎你呢把我的 Podcast 分享给所有喜欢泰国 BL 剧的朋友们，也欢迎你到我的粉专 IG、 推特或者是 Twitter 上面呢去 follow 我的社群媒体跟我聊一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我是 Luna， 萨瓦迪卡。